想象的大能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十八章，盼望来自关系。神创造我们，是要我们既用肉眼，也用我们的想象来看。然而离了他，就不可能按照他的意图使用我们的想象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。保罗说，在基督来之前，我们本是魔鬼之子，我们是悖逆和自私的，只为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而活。大多数人不喜欢听这些，他们想相信自己是好人，而耶稣只是锦上添花。但世上没有好人，我知道这会得罪人，但事实如此，人们只是失丧的程度不同罢了。圣经说，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没有重生的人本是可怒之子，悖逆的灵在他们里面运行。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降服基督之前的生命。我们社会中很多人都否认这一点，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是自私的，也不承认没有基督他们毫无希望。他们说，我也许不像我应该的那样好，但我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但是谁想成为下地狱之人中的最佳罪人呢？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说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用自己衡量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也许你没有抢劫、强奸或杀人，但我敢保证你一定自私过，或曾经伤害过别人。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。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，那我们就不能得救。在美国建国之初，我们的国父们相信人类是生而罪恶和自私的。他们认为，如果放任人类自己发展的话，我们会互相压迫和摧毁。所以他们确立了符合圣经道德的法律来抑制人们的欲望。然而今天我说这些话会受到严厉指责，人们会被冒犯，但这正是圣经说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。没有基督，我们都是自私的。神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良善，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节。任何人偏离这真理，就是受骗了。救恩不是基于我们的好行为，很多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善行超过他们的恶行，神就会接纳他们。但是如果我们守住了整个律法，却在某一点上违反了，我们就违反了整个律法。雅各书二章十节，神从未将我们与他人比较，他不用曲线来打分，他的标准是耶稣。如果我们没有耶稣那样完全和纯洁，我们就失败了。我们需要一位救主。好人不会上天堂，坏人也不会下地狱，只有接受主赦免的人才能进天堂，只有不接受主赦免的人才会下地狱。你知道，我过着一个相对圣洁的生活，我没有违反过十诫，我从未喝过酒，从未吸过烟，甚至从未品尝过咖啡。与大部分阅读此书的人相比，我过着超级圣洁的生活，但是我仍然犯过罪，我依然达不到神的标准。我需要的不是耶稣为我弥补不足，与他相比，我的好行为只不过是污秽的衣服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，我需要怜悯。 我曾经以洗印照片谋生。通常当我们将女士的相片和底片给他们时，他们会说，我看上去太糟糕了，我的头发太乱了，我的妆弄脏了，这对我不公平。大多数时间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寻求赞美，但有好几次我想要说，女士，你不需要公正，你需要怜悯。同样，弟兄姐妹们，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有多好，我们都不想要公正，因为如果我们公正地得到我们应得的，我们每个人都会下地狱。我们需要的是怜悯，我们不需要穆罕默德，我们不能通过菩萨到神那里，我们需要耶稣。基督教是地球上唯一有救主的宗教，在其他宗教里，救赎是靠你努力挣得的。基督信仰不是关于你所做的，而是关于已经为你所做的。因为耶稣，我们与神不再隔绝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应许之约，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盼望，一种积极的想象。在以弗所书中，保罗继续说道，因为神的大爱，他怜悯我们，以弗所书二章四节，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以弗所书二章五节，保罗说我们本乎恩，因着信得以重生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。然后他说道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。这些经文把犹太人，神的选民，与地球上的其他人，外邦人进行比较。联想一下重生进入神家的人，与那些尚未得救的人可能会帮助理解。这几节经文说，没有基督，我们就与神的生命无份。在基督以外，神话语的应许就与我们无关，我们就没有希望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。与神的关系给予我们希望。当我与杰米收到我们的儿子死亡的消息时，他已经死去几个小时了。我们面临的情况看起来很绝望，我们也感到很绝望。然而，我记得开车进城的时候，我祷告说，天父，你是好神，我知道你没有杀我的儿子，我也知道这不是你的旨意，我爱你主，我要你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要继续服侍你。那一刻我不想赞美主，我想哭，但是当我决定要赞美的时候，神让我记起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。几年前，我和杰米在爱尔兰服侍时，一位对我们家情况一无所知的女士来对我们说，你们有两个男孩，小儿子会在大儿子之前回到神面前侍奉他。同一年晚些时候，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场聚会中，很多人排队要我们祷告，有一个陌生人靠近我们说，你有两个男孩，小的要比大的先回去侍奉神。两个不同的人在两个不同的大陆，互不相识，也不认识我，却给出完全相同的预言。在我儿子死的那一天，当我选择信靠神的时候，他提醒我这两个预言，盼望立刻活了起来。我的小儿子还没有转向神，所以为了实现这些话语，我儿子必须活过来。我开始大笑，并告诉杰米，这会成为我们最大的神迹。在那种情形下，我与神的关系给了我希望。 当我周围一切都显得不稳定时，他锚定了我的魂，这个希望点燃了我的信心，我们就看到自己的儿子活了下来。